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祷告的一个环节哈，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宣告。主耶华，谢谢你借着孩子的口亲自去帮助你的每一个宝贝们，主啊，也谢谢你亲自运行在这当中，然后亲自对你的每一个孩子的心来说话。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宣告，现在就是得胜的日子，现在就是主你所命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年日，现在就是我们走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计划里面的，主要现在就是得胜的，主要我们赞美你，我们也宣告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因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全然得胜。主要谢谢你爱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耶稣，好，赞美主，赞美主。那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来自于神的话语哈。领受神的话语之前呢，我们就先来领一下圣餐。
好，感谢主，我们举起手中的饼。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是你的身体，谢谢你因着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使我们因着你受的鞭伤，全然得了医治。主啊，使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的公义里面。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一切疾病的症状，拒绝那恶者一切的控告。我们宣告，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宣告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与基督是联合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成就了这救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领受主的身体。阿门。我们举起手中的杯，亲爱的耶稣，我们宣告这是你的宝血，谢谢主你为我们完成了这救赎的功，并且主啊，你的宝血满有能力，洗去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罪、一切的羞辱，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公义、圣洁、毫无瑕疵、全然美丽的。所以我们在神圣洁的国度里面，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来自于仇敌一切的谎言，拒绝一切的定罪。我们宣告，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我们也不去定罪了，因为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宣告你宝血的大能，将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的事工全然的遮盖，让我们就住在永恒的福乐当中。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带领着我们前行的每一个脚步，因为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我们是你的宝贝。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领受主的宝血，阿门。
好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请同工放下见证好吗？感谢主。
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您发来的每一则见证，我们都认真整理并收藏了。在生活中，我们往往被琐碎的事情拖累，就像压在骆驼上的稻草一样。但当神的恩惠临到我们时，无论这恩惠有多小，有多大，都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让我们始终保持轻装前行。本周我们从众多见证中筛选了5则见证，这些见证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家庭中一直在做安慰、劝勉、帮助以及拯救的工作，大大小小数不胜数。见证一，被鱼刺卡，主让我安然无恙。感谢主，我们的主真是无比的好，我为主做见证。昨晚吃饭的时候，喉咙被鱼刺卡住了，心想要不去医院让医生帮我把鱼刺取出来。突然心里就想到，主已经给我权柄，可以宣告祷告啊！我就立马奉主的名宣告，在我喉咙里的鱼刺要消失，任何的问题在主面前都不是问题。我宣告完后就聚会了，当时还有点难受。感谢主，早上起床后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哈利路亚，我们的主太好了！特别感谢我们的陈牧和玛利亚牧师的教导，让我们不再被动挨打。想想信主这么多年，竟然不知道使用主给的权柄，把 白白挨打这么多年，真是太冤枉了。现在好了，再也不用挨打了。主给我们权柄可以反击，打的仇敌从一条路来，就要从七条路逃跑。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们。见证二，家人住院期间调理顺利，血糖及肝功能指标恢复正常。我来为主做见证。今年三月中旬，家人体检查出糖尿病、高血压和肝功能异常，我信心有点软弱，不知神是否能完全医治，也不知道需要多久能医治，我很担心。找到平台的一位姊妹，寻求她的帮助。姊妹耐心为我讲解神十字架上的完工，因他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等真理。宣告的时候要相信已经得到完全医治，至于时间，不要受他的捆绑和辖制，眼睛不要盯着时间。我非常领受姊妹的安慰劝勉，于是持续为家人祷告，但是还是会有担心，不知道医治何时完全彰显。经上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非常巧，家人四月中旬突然牙疼，去医院要拔牙，在医院验了血，说他血糖16，等血糖正常稳定后才能拔牙。家人就去代谢医院控糖，医生检查后说必须住院调理，必须要先降下血糖，他就住院调理了。我也感谢主，虽然不知道情况怎样，但是一直相信主与我们同在，主必医治，一切都很顺利。住了一个礼拜，糖降下来了，但是要打胰岛素，要吃药，控制饮食。我们了解了需要注意的事项，并且持续祷告，结合脂肪肝症状一起调理，在饮食上开始注意，多吃蔬菜及健康的食品，注意控糖，控制食量。一个月后要去做复查，家人是五月初出的院，现在六月初，复查结果是肝功能都恢复正常了，血糖控制的也很好，胰岛素注射一直在降，基本快停了，血压也很正常。哈利路亚，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我的另一位家人血糖也高，年初的时候想住院调理，但是没有床位，就一直没有住院。而我们去的时候，主就给我们开路有床位，感谢主。主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让这位姊妹的家人通过看牙医，对血糖偏高的症状注意起来，并且通过住院的调养快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就是因为我们的天父明白姊妹焦急的心情，按照他信主的程度带领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中论述了对待祭偶像事物的态度，同理在医治上，神也不受限于方式，神看重的是如何能造就人，让他爱的儿女得着安慰和帮助。所以我们在遇到困难时，只管带着被爱的心刚强站立，神必为我们开道路。见证三，认清真正的敌对者，使用权柄守护家人健康。昨天晚上我丈夫休班回来了，到家7:30左右，回到家脸色不好看，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腿疼，我以为是上班累的，他说不是，休息了一会儿就跟我要电动车钥匙，说去诊所看看。回来之后跟我说他的腿疼是因为腰间盘突出，我的心瞬间跌落下来，肉体的情绪上来，很生气很烦，看着他就来气，心里还有惧怕。我也没说什么，就是心里很烦，也刚好开始聚会了，我就边听到边方言祷告。没一会儿心里就想，我为什么要生他的气，我的仇敌是撒旦，他在偷窃毁坏，我目前是这个家的守望者，耶稣已经做成了一切，我要拿起神给我的权柄能力，宣告祷告摧毁撒旦的工作，我不接受， 命令一切的疾病疼痛从我丈夫的身上死掉，枯萎脱落。因耶稣受的刑罚，我丈夫得了平安，因耶稣受的鞭伤，他得了医治。耶稣如何，我的丈夫也如何，魔鬼什么都不是。我要拿起神的话，对着环境宣告神的大能。想起师母说过，当我们拿起神的话对着仇敌宣告，神的话就像利剑，仇敌就瑟瑟发抖。也想起我要跟神同工同行，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耶和华是我得胜的元帅，不一会儿也不害怕了，反而心里有力量了。昨晚沉默的讲到，神的国里没有替补，就是及时雨。是的，平安临到我的生命，平安临到我的思想，平安临到我的决定。我宣告平安，全能神的平安，神的同在，那伟大的我是，耶和华以勒，我的供应者。现在他要赐给我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太感恩了。昨天晚上聚会完，我丈夫的腿眼看着就好多了。今天上午去拿中药，回来之后他又说是那个原因。我说我给你祷告了，已经好了。他也没说什么。今天他也没说腿疼，感谢赞美主，神也在他心里动工，完全医治他的腿。感谢神的带领，让我来到这个大家庭，有好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成为他的孩子好幸福。一切的荣耀归于神，我们的神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赞美。阿们，阿们。见证四，学耶稣的样式，挥指甲得医治。我也为亲爱的主耶稣做个见证，我右边大拇指挥指甲很久了，有几年了吧，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在这期间也断断续续涂过药，也有些果效，但一直无法根治。但就在前两周，在给大拇指上药之前，突然想起了主耶稣用他的口水和泥医好了一个瞎眼的，我就跟耶稣说，主啊，您的口水能治病，那我的口水也能治病，因为您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是和您连接在一起的。然后我就用自己的口水去涂那个灰指甲，也去发命令让灰指甲的症状从我脚上滚出去，因为我的身体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胞都是主耶稣用血的代价赎回来的。有涂过三四次吧，突然有一天在大拇指上的灰指甲症状消失了，太神奇了，哈利路亚，荣耀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经上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见证五，徜徉恩典之流，家庭悄然改变。之前因着听得不正确，所行的也不正确，加上我丈夫沉迷于打牌甚至是赌的那种，所以每天我都会和他吵架。在那段时间里，家庭不和睦，小孩也不平安，特别是大的孩子，可见的身体遭了很多的罪，更不用说心理上受到的伤害了。这几年我的丈夫仍是一直打牌，但这几年我一直跟着读出恩典平台所教导的去听、去信、去行。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主让我的家庭成了五口之家、恩典之家，好感恩。我的大孩子进了好的高中，也进了好的班级，我家老二也乖巧懂事，在学习方面也没有让我操心，成绩方面在班里也是居上不居下的。老三也很聪明、智慧，嘴很甜，没有让他爸爸觉得多个孩子多份压力，甚至他爸爸非常的喜欢他。我感恩主看顾我的家，我相信我丈夫的生命定会大翻转。我谢谢主救我的丈夫脱离辖制， 脱离一切黑暗权势，他在基督里有全新的生命，他爱耶稣，也爱我们的家。经上说，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加福音4:17-19记载，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年。他如今依然在给我们传福音，让凡听见的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感谢主让我们听见明白天国的福音。为着确保平台上的讲道信息能够造就家人们，每一位牧者的信息，每一个系列的讲道都是陈牧和玛利亚亲自筛选过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愿这个汇集各样好信息的平台能够成为您吃得好吃得饱的家，深愿您在这片肥沃的草场上安息跟随，活出主耶稣给我们的每一个应许。
真的好感动哦，感谢赞美主。也非常感谢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生命当中所为主做的每一个见证。我们得胜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并且我们并不顾惜自己的生命。那我们知道这一共有三个点，第一个是耶稣的宝血，第二个是我们所做的见证，第三个是我们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已经同死同复活。经上记着说，凡我们为福音能够去舍掉任何的，比如说家人呀，或者说其他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就像亚伯拉罕，他曾经会觉得说，哎呀，我如果把我最爱的宝贝儿子，我求了这么长时间的儿子以撒去献给万军之耶和华，那我就没有这个儿子了，对不对？所以当他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还是能因着相信主耶和华是保护他的神，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他必有预备，所以呢他还是敢于把他最爱的那个献上，而不是惧怕仇敌在他心思意念里面的威胁和恐吓。那么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了之后，以撒不止没有死，而且亚伯拉罕和以撒都因着他这样的信心的行为得到了极大的奖赏和帮助。所以同样的，每一个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你在做见证出来，你不止不会去失去你所在乎的一切，而且主必要让你和你的家人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把自己生命的这个见证让更多的人去听到，能够去复制这样的一个见证，不管是大见证还是小见证，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都会有主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感谢赞美主哈。我本来是要讲一个新的系列的一个讲道，但是我看到了这几个见证的时候，我还想补充两句哈，谢谢你们给我时间。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明白了很多很多的真理，那我们可能看到一个人有任何的疾病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说，哎，你不要去相信那个疾病，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其实你并不需要去医院，也不需要去看医生，也不需要吃药，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对吗？这个是我们在去属灵生命不断的成熟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保罗在圣经上所教导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知道各种的真理，他有各种的恩赐，他有各种知识的言语，但是他如果没有爱，就像那个敲不响的那个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爱。那么我觉得这个见证里面有个很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讲到说， 不管是吃药呀，或者说去控制血糖啊，或者什么一些方法呀，那么这个姊妹她在陪伴着她的家人，然后呢跟随着神为家人祷告，按照她对方家人能够所信的程度一步一步带领着她。因为如果你对一个小朋友去说哎，其实你现在就是因着有权柄的，你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你现在就是你家里其实是有汽车的，你现在就可以去开，那对于他来说他可能就不敢开，对不对？他可能就是不敢开，不是说他没有车，不是说你说的是假的，而是说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他需要一些成长，但是当他随着慢慢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也会告诉他真理是什么，带领他进入那个更好的祝福，就是不只是停留在那里。但是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需要一些更多的呢爱和关怀的时候，我们给他的不是定罪，而是给他完全的一个爱。这个我是给到你们讲的，也是给到玛利亚来讲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仇敌的伎俩是什么，仇敌的伎俩就是说你看看他不听讲道吧，哎，你看看他跟你给他祷告了他不配合吧。那么当有这样的仇敌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有的时候去在做服侍的人会被这个人拉下去。怎么拉下去？就是说怪不得他没得医治呢，怪不得他现在还这样呢，所以就影响这个在服侍者的那个信心的一个释放。那么主让我们怎么样？主让我们把信心放在他的身上，就是好吧，即使我的家人是这样子的，即使他现在只是这样的一个程度，即使他现在可能听起来还没有好好的去听到，但是主啊，你仍然能行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主啊，你仍然能够去医治他，所以我愿意奉耶稣的名命令所有的疾病离开我和我的家人，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主耶稣基督的医治，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主啊，这个孩子，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属耶和华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主啊，你赐给他医治了，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所以当我们再更加的成熟，属灵生命更加的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分寸，那我们对什么样的孩子，我们就能够知道要去说什么样的话，是能够把神的爱和真理共同传递出去的。感谢赞美主。那这个就是玛利亚刚才想要去分享的一个内容哈。我们接下来开始讲今天的新的系列啦，叫神国的福音。我们一起看诗篇30篇11到12节。主耶华，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脱去我的麻衣，为我披上了喜乐，使我的灵歌颂你，不至缄默。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配得一切大赞美的。我们在一起去领受来自于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先给神一个大大的掌声，大大的欢呼声。我们一起说，万军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万军之耶和华已经为我得胜了，
已经为我得胜了，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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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万军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得胜了，
阿们。是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全然的得胜了。那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一直问主，我说我应该讲什么呢？圣灵你能不能带领着我？然后呢，我就在印象当中，我就看到主曾经一步一步拉着我和陈牧和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的手，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死亡走进生命。那么我就想起来有一个经文哈，这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9章2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诗篇23篇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主的杖主的竿都安慰着我们。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曾经觉得自己是不是失败者。那回首在2020年的时候，我和陈牧都会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哪怕我们信主了10多年了，但是面对仇敌的呼啸，就像第一个见证那样说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仇敌，所以仇敌借着世上的恶人耀武扬威，威胁那些敬重我们的同事说，这次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们的时候，我又开心又害怕。我开心的是 敢跟我们的万军之耶华这么叫嚣的，他一定是失败的。但是又有点担心，是因为我看到物质世界这些环境的那个压力的时候，是真的还是会有一些担心的。所以是灵和魂之间的，就是属灵和属肉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信和不信同时存在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就看到主如今已经不止带玛利亚和陈牧全然的胜过了，还让我们经历了超自然的补还。就是在我就数算哈，你看在婚姻家庭当中，我们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啊，我和陈牧，然后呢孩子也非常的聪明健康可爱，然后呢甚至说有的时候我在讲到的时候，我的孩子都会向我去补充圣经里面的一些内容，我觉得真的是好棒啊。那我们曾经在患难的时候，我想着如果我和孩子和我的丈夫能在英国的草地上去转一圈，哇，我觉得这辈子就算现在把我提走，就算现在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也值了，就是已经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但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年日是何等的美好，我们在哪个花园在哪个草坪都能够去转一圈，对吗？所以现在家里每一天都能够去响起欢声笑语，然后呢每天会跟丈夫孩子还有家人们这个亲亲抱抱举高高，跟主耶稣也亲亲抱抱举高高。然后呢我们还住在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房屋当中，不是我们所建造的，赐给我们的收入不是我们配得的，主祝福了我们的事业，这事业就是主所差派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现在就觉得我们再也不用为人去打工了，我们的老板是主耶稣，我们的大 boss 是主耶稣，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事情。那么曾经有一个上市公司找陈牧去做全球互联网业务的负责人，可能在人的眼中这是好的，就是在患难之后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邀请。那么现在想起来，如果陈牧那个时候去做这个职位的话，那他就不可能有时间去写出读书恩典了。那对于我来讲，我说如果有世人看起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很备受尊敬的一个职位，和能够去写读书恩典的牧师要相比较的话，我希望我的丈夫成为哪一位？我希望我的丈夫成为后者。为什么？因为当有神的话进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被主装备过的，我们面对任何情况的时候，是开始有能力知道如何靠着主去胜过，不再去经历那些偷窃了。你知道有一些世界上的人，你不管看他做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职位，对吗？就是也有很多的报道，我最近看有很多的那个CEO 就是都有什么有跳楼的，有各种这种意外的，你就会发现他努力奋斗了一辈子，最终也未得到他想过的这样的一个年日。但是当我们真的去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给我们的年日真的是超过咱们的所求所想的。所以我就回想，如果那个时候陈牧没有选择去写读书恩典，而是又去做业务了，那么对于我来讲，我是会担心的，我是会担心的。因为我在乎的并不是说看起来有多高的职位，有多高的收入，因为我经历过当高楼盖起来很高，但是它的地基不稳的时候，这个楼很快就会倒塌。所以我宁可我们在主的里面走，在主最好的计划里面，地基打得稳稳的，慢慢一层一层的盖，然后这个建筑能够成为百年的建筑，对吗？成为千年的建筑，成为永生的一个建筑，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义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感谢赞美主。那么经上记着说，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上和世界的情欲都要消失，那么唯独那遵行神旨意的人却是永远长存的。所以当我们选择信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我们就早已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不管在别人眼里如何，在圣经上记着，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上好的福分，是谁都抢不去的。大家跟我说， 主已经赐给我上好的福分，是谁都夺不去。
主赐给我上好的福分，
福分是谁也夺不去。
主
赐给我上好的福分，
阿门。主赐给我上好的福分，是
谁
都抢不去
的。
好的
福
分，
谁也夺不去。
阿门。谁都夺不去。
阿门。阿门。
哈利路亚。
真好，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要相信神都会带你走出来的。不只是走出来，还要让你经历得胜有余。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也不是孤单一人，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王子和公主，你是被神拣选和祝福的。耶和华的旨意必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得完完全全的成就。所以我们一起再来感受一下一首赞美诗哈。谢谢大家跟着我的节奏，然后呢一起跟随着主去享受来自于主的爱和话语。哈利路亚。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有一只还为我们而生，有一次次给我们晨晨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慈禧，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不是失败的人，因为有基督为我而死。我不是孤单一人，因为基督是我和他同化。我没有失败的人生，因为神赐给我全新的丰盛的生命。我超越眼见和感觉，因为神的爱和荣耀的大光临到了我。更强壮胆，我们的心因神的爱的坚固，欢喜快乐，神已经是我们不需要再爱哭。更强壮胆，看那基督已为我们的神，欢喜快乐，神是我们的前途。是主的爱吸引我们永不放弃，是主的手带领我们勇敢前行，是主的恩高抹我们刚强站立，是主的灵完成神赐给我们的意义且命定。哈利路亚，现在就欢呼赞美主，基督的生命大大充满我。哈利路亚，现在就欢呼赞美主，基督与我在这个世界上同活。刚强壮胆，我们的心
是主的灵，完成神赐给我们的。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就是那荣耀的大光，所以不只是在旧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去看到马太福音4:16-17，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玛利亚在写讲道的时候才被主启示说，哦，原来是从什么时候耶稣开始传起道来，是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天国是什么？天国也叫神的国。在这期新的这样的一个系列里面，主给到玛利亚的一个内容哈，我相信这些启示会成为你生活当中巨大的帮助，能够让你和我更加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权柄和使命，也更轻松地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和祝福。那么还记得玛利亚在经历极难的时候已经信主了很多年了，我那个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开始回想那时候自己的状态。那时候状态是什么呢？就虽然信主了，但是却不明白跟随着神的计划，就是不知道神对我有命定，我不知道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真实的身份和位置。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就想着，哎，我要赚多少钱，我要买多大的房子，我孩子要上什么样的一个学校，然后呢我要怎样去带团队，我怎么能够让领导更加赏识我，对吗？然后呢我怎么样去做好这个项目。那么我以为信主就是我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是蒙福了，我选择绝志祷告了，我选择受洗了，哎，那就是完了，就是完了，就是我已经做完了我该做的了。有多少弟兄姊妹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我只要受洗，哎，我这个事情我跟主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死后就能够去天堂了，那我今天我现在开始我的信仰就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我要去做的了，对不对？那那个时候我因为不明白真理，所以我觉得，哦，那不需要我再做什么了，那我先要做的什么呢？我要去在这个世界上去好好的去生活，对不对？那么当我不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不知道主耶稣所说的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一定都会加给我们了的时候，那么我就会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小老鼠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像那个一个小笼子里面，然后有个圆圈，然后那个有圆圈上面有个小老鼠，然后就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天天在那个圆圈里跑啊跑啊跑。那我现在写讲道的时候，我在回想我之前过的这个年日哈，我真的就觉得我像那个小老鼠一样拼命的跑，一边跑一边祷告说，主啊，求你祝福我跑得更快吧，主啊，求你祝福我这个身姿优美，主啊，你让我跑的时候是如此的健硕，对吗？你让我跑得如此的快，让别人都感叹这个小老鼠是如此的这个健美，然后如此的好看，跑步的姿势是很优美的，然后呢并且在跑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勤劳的，是个非常棒的小老鼠。但是当我们活在自己的计划里面，活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去跟主建立关系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老鼠一样，那么很多时候神要打破的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是打破在我们心里面的思维方式。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他所赐给我们美好的计划、命定和祝福。前段时间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姊妹，应该是在好像是在加拿大，反正一个姊妹，然后呢她在让我跟她去祷告，说让主向她去显明应当如何去行。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想着 A 方案和 B 方案，那她就一直在祷告，但是就是祷告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他那段时间其实对主是很有埋怨的。他埋怨到，我觉得我即使是开导他，但是呢，他还是会陷入到那个圈圈里面。那我就知道，我说主啊，我放下，然后这个孩子我交给你，你来去带领着他。结果前两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说玛利亚，我真的知道主怎样带领我了，我真的知道主已经其实早已经为我 开辟了另一条道路，只是我一直没有看到，我一直没有想到，我一直都不敢去前行的，但是主鼓励我去前行。那如今我知道了，他说我对我曾经那段时间因为不明白对主所发的那样怨言感到羞愧。他说我知道主其实已经向我显明他是怎样带领我们的了。你知道这样的感叹是出自于什么？这样的感叹其实是出自于主给他的道路并不是他曾经所求的，或者说主给他道路可能他想都没想过呢。你比如说，如果我和陈牧继续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我们祷告还是像，哎呀，祝福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怎么样呀，怎么祝福怎么的，就是可能还是在那个圈子里面。但是神给我们那个道路，就说你们去英国，对吧？你们去英国去再去牧养我的孩子们。那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生活下来，我们真的是觉得主的计划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计划。那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在国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停下来。我如果停下来，我如果不是主换了一个环境，那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停下来，如果有人顶替我的位置怎么办？啊，我的生活怎么办？我的收入怎么办？我银行里的贷款怎么办？我的房贷怎么办？对吗？我的未来怎么办？我的养老怎么办？那么，其实主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一切勇敢的交给他，走在他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和道路上。前几天就有小组长对我说玛利亚师母，我需要帮助，我们小组里有一个姊妹总是出了问题才来聚会，让我们紧急带到，每天给我打很多电话求助，但是事情一有好转，她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当我再叫她聚会的时候，她就会说，组长啊，等我有需要的时候再来找你啊。小组长他希望的是什么？圣经上有一句话是什么？有句话是说，一个人盖房子一定是在晴天上去盖的，我们就是耶和华所建造的房屋，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像那个房子一样，是先打地基然后慢慢的去盖的。那很多弟兄姊妹他遇到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外面狂风巨浪的时候，不盖房子不行了，再不盖房子那个雨哗哗哗的就浇进来，那个水就冲进来就漫进来的时候，赶紧加速盖房子，那感觉哎，天晴了一点，哎，可以先不盖了啊，先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吧，等下雨的时候再盖房子。但是神告诉我，那不是智慧的。圣经告诉我们，是就在你平静安稳的时候，你就去盖房子。那么等风浪再来了的时候，对吧？你享受的在房子里面，你好像那些风浪跟你没有关系一样，对吗？银行催还款电话了，说主啊，这是你的事情，我奉耶稣的名，主，我相信你是赐给我来自于主你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因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的贫穷，使我成为富足。所以主啊，你会赐给我好机会的，然后你就会一无挂虑的去做主让你现在做的事情，不管是做什么样小生意或做什么样的买卖，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对吧？你可以不被任何风雨打扰，能够安心的去在你的房子里去做饭，去享受生活，这是多美好的事情呀。但是有一些神的孩子不知道，那希望听了玛利亚今天现在的这样的分享，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在晴天盖房子。好，我们再一起宣告一下哈，辛苦弟兄姊妹，说我会在晴天盖房子，
我会在晴天盖房子，
晴天盖房子，
在晴天盖房子，
晴天盖房子，
我会在晴天盖房子，
我会在晴天盖房子，
晴天盖房子，
我会在晴天盖
房子。是的，我们会在晴天盖房子，我们不再是愚昧人了，我们不是在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牵着走了，我们会在晴天盖房子，就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哎，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去听讲道，我好好享受主所赐给我现在的生活和生命。那么当遇到事业上的问题啊，当遇到孩子的问题啊，当遇到家人的问题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流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看，比如说上次玛利亚讲到说，当有什么东西我找寻不见的时候，我很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们的产业，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找回来啊，我就能够找回来，奉主耶稣的名，就是它会成为你的下意识，对吗？它会成为你的下意识，它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会成为一个领受祝福的那个管道，是非常非常的通畅的，就不再是遇到问题，哎呀主啊，这可怎么办呀？主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呀？你看，当心思意念在这样去转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就耗费你很多，耗费一些人的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有的时候在这一步， 他们就会打圈好几天，甚至打有的打圈一个月，说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个事儿，我为你做了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呢？他就没有力量去反抗，去反抗仇敌，他就跟主去辩论了。那主肯定很委屈，说哎，这也不怪我呀，我把能给的已经都给你了，是不是？我调皮一下哈。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把心思意念耗费在那些谎言当中。当我们在晴天盖房子，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快的去抵挡，感谢赞美主。那么我就会跟那个组长说，我说你别生他的气。为什么能够说不生他的气？因为我想我那个时候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那个时候也是就是不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那所以我就会觉得工作永远比小组聚会大。小组聚会什么时候不能聚会呢？那这个项目可是有项目时间节点的，对不对？但是当我现在知道真理，我说小组聚会比一切都大，因为小组聚会聚会好了，所有的项目都会成功，感谢赞美主，后者才是真理。那所以我要把这样的真理去告诉大家哈。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经历神，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的不只是安慰，神给我们的真是有用的帮助，真的是在每一件生活细节里面都能带来这样的极大的丰盛和翻转的。那么包括在玛利亚患难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个特别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话啊，他说只要我不死你就不会死。那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是真理，我就想，哇，主好爱我呀，只要主不死我就会不死。但是其实主不止在讲爱，他也在讲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我和主已经成为一灵了，对吗？我已经与永生神已经合而为一了，因着合而为一，就有来自于神的生命源源不绝的供应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就是没有缺乏的，我就是没有死亡的，我就是健康的，我就是有来自于主的智慧的，我是有来自于主的性情的。那同样的，你也是这样子的呀，你跟主已经合一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怎么样办呢？然后这个疾病怎么样呀？主都会为你去解决的，因为你已经与主合而为一了。只要主不死，你就不会死；只要主耶稣不会死，你就不会死。圣经上怎样记着？圣经上记着说，主耶和华说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真的是极大的好消息，就是他是昔在、今在、永在，所以你跟他合而为一了，你就得到永生了，对不对？我们就得到永生了，我们是永在的、永在的、永在的、永在的。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感谢赞美主。那上帝给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和耶稣基督所拥有的所有的产业，他们就放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灵是永远不缺乏，永远不干渴的，对吗？如果谁觉得说，哎，我好干渴呀，那你要做的就是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泉源来呀，对不对？你不是说主啊，我好渴呀，你是说，哎，我奉耶稣的名，我宣告圣灵大大涌流在我的里面，然后呢，你就去赞美主，你会发现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泉源来，会使你的灵魂体都舒畅的。所以这道并不远，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的口中，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银行卡里已经打了款，那我们就一定想知道银行卡在哪里，如何使用它，密码是什么，我应该到哪个银行里去取钱，对吧？当有缺乏的时候，当要花钱的时候，我就想，哦，我要去哪个银行卡里去取钱，对不对？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取，这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权柄。而这些动作就是主耶稣曾经劝勉他的孩子们所说的，说你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了。所以这句话真的是蒙福的关键的一个钥匙。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像玛利亚那样在世界里转圈，要摆好生命和生活的优先级。当我们知道神的国的运行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按照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我们会走在主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当中，用圣经的教导来行事。经上记着说，耶和华所赐的福实富足，并不加上任何的忧虑。我们现在就能够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美好年日，我们再也不像小老鼠一样在那绕圈圈，让世人观看，让世人去夸我们说，哇，这个小老鼠跑得可真优秀啊，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夸我那一下而去努力呢？我要去得到永生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因为有些人他今天夸你，他明天就会踩你，对不对？你不能去跟着人的眼光去做讨人的喜欢，做人的眼光觉得好的事情。我们要去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是谁，我们在哪样的跑道上跟随着神的计划。那你就是无论世界怎样变换，你就是那个不致摇动的。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去看以赛亚书58:8，主耶华说，这样必有光如晨光破晓照耀你，你也要快快得到医治，你的公义在你前面行，耶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他这个说的是什么？他说的说，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神国的真理，并且按照神国的律去前行，就一定会能够去得到这些，不管是十一奉献呀，还是彼此相爱呀，你如此，你就一定能够去经历这些祝福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也就是说，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我们了。那亲爱的宝贵的弟兄姊妹，约翰福音1:9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光不只是照亮了你我，那光还在我们里面。哥林多后书4:7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自神，不是出自于我们。那经上也记着说，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我奉耶稣的名读春点事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一想到日后的景况，不是忧愁的，而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有神的能力和威仪是我们的衣服，我们已经披上了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公义的外袍，所以我们能够想到日后就是喜笑的，就是有盼望的。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一句话，民数记14:8，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着奶与蜜之地。所以不管我们生命中遇到什么样的境况，都能够化成一句话，耶和华喜不喜悦我们，耶和华喜悦我们就一定会带领我们去进入那地。感谢赞美主，那是流着奶与蜜之地。好，我先再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我们是何等的蒙恩，主啊，我们就是在这末后时代被主你拣选的，主啊，你必在我们生命当中去行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你的旨意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完完全全的成就。主啊，你的国度存到永远，正如你所赐给基督耶稣和我们的生命一样，是存到永远的。愿主赐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我们今天凡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宣告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不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宣告在今年，耶和华必带领我们生活经历极大的祝福和突破。我们会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和恩典，能够担下神已经命定给我们的这样的极大的祝福和超越，去经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宠和超自然的补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式的讲道环节啊。我们要讲神的国，神的国，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神国的福音。我们去看哥罗西书1:13，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权势，把我们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正如经上记者说，当我们信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复活，并且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我们拥有了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被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所以如果今天谁问你是哪个国家的，你除了说中国或就是你们所在的国家哈以外，你还可以说我是神国的子民。那他说，哎，神国是什么国？神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去读经里面，我们就看到哈，当你知道你被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 这对你实际生活有产生一些变化没有？我们去想想，当我们知道我们被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那对我实际生活有没有产生一些变化？如果有的话，那就说明你真的是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但是如果他已经被迁入到这个国度里，但是对于他生命没有这个变化，就说明这个神国的福音没怎么在他的生命当中去彰显。当然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重生了，对吗？有全新的生命了，但是还有那个更好的福分要去给到大家。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国的子民，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最先应该知道的就是爱子的国度是如何运作的，爱子的国度的法则是如何的。这就是玛利亚从讲说的神国的律是如何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以律法称义，而是认识神的国。我所说的这些律都不是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而是说知道神国的律，知道神国的规则，知道神国是如何去运行的，那我们就正向运用神国的律，就像我们曾认识这个世界的律。比如我们知道苹果会落地，下雨时雨水会向下滴落，潮汐的这个涨落都是遵循着万有引力的定律，对吗？这些都是万有引力。那厨房里煮的热水会沸腾，然后呢，如果放一杯热咖啡，它会逐渐变凉，这些是热力学定律，能量传递和转化的一个体现。那当我们去开始探索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运行的法则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能够去应用焦耳定律去发明电灯，对吗？所以我们家里有灯光，那包括电流通过导体会产生热量，然后甚至说电能能够去转化成光能和热能，那这些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去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所定的这样的一个律的时候，给每个家庭都带来了极大的生活和改变。我们如果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就要去享受神爱子国度里面那些规则，我们要去知道了解，我们去探索，我们要去应用出来，我们就不会在这个物质世界像一个原始人和一个现代人之间的一个区别。你知道区别有多大吗？原始人他就可能没有灯，对不对？那他们需要钻木取火，那钻木取火其实也是制造热能会转化成火。所以我们已经被放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就需要去正向的使用神国的律，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神的国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的权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所需要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就会加给你们了。所以玛利亚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不是发明创造，讲的是什么呢？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和神的国的这个律相结合。那我给你讲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当陈牧和玛利亚移民到英国居住的时候，英国特别是在欧洲开车行驶的规定，交通规则是什么样子的，驾驶习惯是什么样子的。在中国车辆是靠右行驶的，在英国车辆是靠左行驶的。如果我在中国生活习惯了，我就认为车辆就得靠右行驶，然后我开车到英国我还靠右行驶，你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到了英国，我就需要去知道英国的律是什么，我知道需要它的法律什么样，它怎样去运行，它的规定是什么。那我就是我要是靠左去行驶，对不对？我不能再去靠右行驶了。虽然我生活的这30多年将近40年，对吗？我都一直在靠右行驶的，那我到另一个国家要靠左行驶了。我们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那再比如美国和中国对教育孩子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人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棍棒下出孝子，对吗？中国有俗语说不打不成才，打孩子屁股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一件真事，就是一个中国妈妈带着她的孩子移民到了美国生活，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中国妈妈当街教训孩子，就揍了孩子一顿。你知道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就是有人报警说这个妈妈虐待儿童，然后呢就有警察来把这个孩子就带走了，然后这个妈妈就失去了这个孩子的监护权，这个孩子被送到了收容所。 那这个妈妈都被警察去谈话去了，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她说我打我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我这孩子我一直是这么教育过来的呀，那孩子就应该打呀。那不打他怎么知道对错呢？对不对？但是他说美国的法律不允许这样，而且甚至说你知道吗，在美国每个州的法律细节的规定还是不一样，可能在这个州你可能能稍微打孩子屁股一点，但那个州屁股都不能打。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就需要去明白这个地方的一些规则。那我们再去看哈，很多基督徒在信主之后还是按照之前世界上的认知和习惯去生活，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曾经跌倒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当时虽然信主了，但是我对神国的律完全一窍不通。当仇敌企图来去欺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动挨打的，不知道怎么反抗呀。看的都是人，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对吗？看的不是他背后的黑暗权势，我要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借着任何人事物欺压我们。所以你想想，你今年在这里借着主去通过玛利亚和通过陈牧和通过这么多的牧者每天所吸收的这样的营养和真理，说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和你在几年前你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了，你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了，你是能够更加明白能够精准的去打击敌人，然后去解决这个事情的问题了，你的心里是有喜乐有盼望有力量的了。那么我们要继续在神的国里去扎根，不只是停留在这里，我们要继续走天路。天路走什么？我希望主耶稣他说他再来的时候会把我们提到天上，哪怕他审判万民的时候能够带着我们一起去审判这个世界，这是圣经上记着的。然后圣经还记着说我们是能够去管城池的。我希望我到天上的时候一看，哇，这个是读书恩典施工的姊妹在管一个城啊，这个是读书恩典施工的姊妹他在管那个两个城，对不对？那个在管十个城。哪怕你不是读书恩典施工的姊妹，但是你经常能够听到这些真理，然后你经常能被主装备，那不只是在今生能够得到百倍的祝福，来世永生那么长时间你都是有价值的那一个，你都是能够在神的国担当重要位置的那一个。所以关于神的国哈，我们要知道神国蒙福的规则怎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被使用和装备。耶稣基督在传道一始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我们再去看哈，就是关于主所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大使命，因为大使命和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开始去讲一下关于大使命哈。马可福音16章14到18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就向他们显现，然后呢责备他们怎么不信呢，心里刚硬呢。但是呢主还是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不信的就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相信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一节经文，是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主说这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你希望主耶稣来提我们吗？你希望我们现在就得到主耶稣的这个奖赏吗？你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做传福音的一些工作的，因为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么我们先互动一下，什么是福音？福音当然它的翻译是说好消息，那我们要传的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你记不记得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别人是怎么样去传给你福音的，或者说如果你要给一个人传福音你要去怎么说。好，我们互动一下哈，可以再开麦一下。感谢主，你会怎么说？
耶稣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复活。
十字架已成空。
嗯。
百倍，来世得永生。
阿门。
身份改变了。
因为交换身份。
啊，交换
身份。受今生和永生的祝福。
阿门。好的，好的，好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好棒哈，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传讲这个福音。那么我玛利亚想开的这个神国的这个福音的这个系列，我想让你看到主耶稣是怎样去传讲神国的福音的。嗯，那么我们最开始是怎样去经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玛利亚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奶奶给我传福音，她说的是你信主就有永生哈，死后就能去天堂，咱们在天堂还能在一起。哎，我当时觉得挺好的，我因为我想我喜欢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她说我死后能够去天堂还跟爸爸妈妈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很棒，所以他主要在强调来世。那这是不是好消息？是的，但是福音远不止于此。后来呢，当我们开始信主，我们发现我们祷告了神真的有垂听哦，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不需要等到死后到天堂才能享受福音带来的好处，我们现在就能够享受因信耶稣基督这福音而带来的益处，因为我一祷告主就有回应，对吧？所以我就明白哦，原来我们在今生也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所带来的益处，那么我们就经历了今生和来世的这样的共同的祝福。正如经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所以你看主耶稣也说的是有今世也有来世，都是蒙祝福的。所以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跟你讲哦，信主真的太好了，不止死后会去天堂，就连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所有的问题，当你祷告给主，主都会给你解决，对吗？我们也会这样的传讲。那我就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哈。紧接着呢，圣灵老师让我们去知道福音还是不止于此，我们跟着圣灵继续前行，然后在真理当中去认识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开始听恩典福音，我们开始明白哦，原来福音是指耶稣基督并他进十字架，就像刚才有姊妹是身份的一个交换，是耶稣替我而死，让我今天活出耶稣的生命。所以耶稣本是神的爱子，神也就是上帝哈，为了救赎我们，他为我们舍了他的爱子，那神好爱我们。那经上也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是福音的根基，他洗洁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了神的公义，对吗？我觉得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已经更深了，对神的国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认识的更深了，这就是强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那么我曾经觉得这就是神国的福音的全部的内容了，那么当我再去写讲道的时候，主让我开一个新的这样的系列的时候，然后我再去查经，我就发现哇，神国的福音还是不只是于此，还有更多更美好的信息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是在初代教会从耶稣基督传到现在有被忽略的内容。那么我们就现在就通过这个全新的系列，想要再去还原在圣经上主耶稣怎样全传讲的这样的一个神国的福音，我们跟随着主的脚步来去认识。马太福音4:3，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我们去看到主是在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为什么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当中很少用神这个词？因为犹太人他们有律法的要求，避免直接提及神，因为十诫里面说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明白吗？所以他们就不敢提耶和华，也不敢提神。那么当他要提神的时候，他就会用天来代替，所以天国的福音也就是神国的福音，就是在这个字面上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去看到路加福音4:42-43里面讲到的是，当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众人都去找耶稣，想要留住他，说哎呀，你不要离开我们，你不要去其他的地方了，对吗？因为我们找到了这个宝贝了，我就不想放开这个宝贝。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的城去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 哎，我曾经想，主要你奉差不是为了我们钉十字架吗？哦，原来你奉差不只是去为我们钉十字架，你最重要的是传讲神国的福音。主耶稣钉十字架只是神国的福音的好消息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根基的部分，但是还有神国福音的好消息要给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他被差原是如此。那你有没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如果我们曾经相信的是说神国的福音就单是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信息是主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之前，就是前一小段时间才逐渐彰显出来的。在最开始的时候，神是把这个计划隐藏起来的，包括耶稣基督也是把这个事情隐藏起来的。那在隐藏的过程当中，主耶稣是不是还在传讲神国的福音，对吗？那如果神国的福音只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主耶稣在最开始前期的时候就是没有福音可讲了，就没有内容可讲了，因为他要讲就只能讲他钉十字架。但是事实上主耶稣讲的并不只是他钉十字架，主耶稣在前期其实根本没有讲他去钉十字架的事情。那他在讲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来继续一起去看看哈。首先他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背景是什么？是耶稣到旷野禁食40天，受到魔鬼的试探，然后主耶稣基督得胜了之后，主耶稣被圣灵极大的恩膏了。那在听到约翰下了监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就知道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到了，因为经常记着约翰是为主来预备道路的。那预备道路已经，这个人被抓了，就说明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否则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会继续去运作的，对不对？那么约翰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就到了主耶稣自己登场的时候了。那我们主耶稣就开始对世人传起道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心思意念的改变，是归向神。那么在中文里面就是悔改，就好像感觉是痛哭流涕啊，我来向主认罪了呀，怎么怎么样，就是那种罪的那种成分和那种被强迫的那个成分太大了。但是事实上希腊原文当中并没有那个意思，希腊原文就是说你们要改变，要去归向神，你们要去改变心思意念，要改变。你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是以为这是真理，但是如今神的国已经近了，我要告诉你神的国真正的真理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在传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他在传讲天国的福音还做了什么？马太福音4章23到25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还有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去跟着他。所以你能看出主耶稣在做什么吗？主耶稣不只是在传讲神的国近了，他还在亲自演示神的国所拥有的权柄和能力，以及神的国对我们的生命拥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你明白吗？他不只说神的国近了，他还在去演示神国里面所拥有的权柄和能力。神的国里面是没有疾病的，所以当你进入到神的国，所有的疾病都会得到医治。所以他就亲自去演示神国所拥有的权柄和能力。经上记者说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耶稣都治好了。耶稣在亲自来去演示和见证神的国真的来了，神的国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在神的国里没有疾病、没有痛苦，疾病不能停留在神的国，魔鬼再也不能压制人们了。所以耶稣亲自用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见证，让大家亲眼看到神的国的降临和彰显。他不只是在讲，他是亲自再去展示神国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亲爱的宝贵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在神的国里面，那么他已经救赎我们脱离了黑暗，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了。 那么进入这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不要再去接受自己可以生病了，我们不接受任何的疾病，我们也不再接受任何的痛苦和任何的欺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了，这实在是好消息。主耶稣就这样去传讲神的国，然后呢也再去演示神的国和权柄和能力。不止如此，他还开始呼召使徒，教导使徒和门徒都来传讲神的国，并且赋予他们学会释放神的国能力和权柄。所以当你把主耶稣的目的和他的计划明白之后，放到圣经里面，你再去读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被圣灵感动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能够看到神的计划和目的，神在做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就更亲密的在与主同行，能够去明白在初始的时候神的国是如何降临，如何扩张的。感谢赞美主。虽然我这节课刚讲了一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放在下一周的这样的一个周日。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样的一个讲道哈，这个系列的讲道对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这个系列的讲道是圣灵根据咱们教会施工现在弟兄姊妹的程度，在一步一步带领着咱们向前走，起码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和恩典，然后呢再开始一点一点的向上行。感谢赞美主哈。那我给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和祝福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真的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你拉着我们的手，拉着这个教会施工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手，也拉着玛利亚和陈牧的手，带领我们，牧养我们。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慢慢的在濡养着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你，慢就是快，就是我们不着急一时的得失，我们要打好根基，就像您曾经对安德烈所讲的那样，当安德烈很在意外在的兴盛的时候，主耶和华你对安德烈说，你说你现在的根只有这么浅，如果你长了很茂盛，结了很多的果子，或者是说即使有一个飞鸟在你的这个枝头上，都会把你压垮的，因为你的根很浅，你没有力量。所以当安德烈沃麦克听到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做的不是着急外部的彰显，不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就一定要得到多少多少的产业，或者说这个教会施工就一定要扩张到多少人，而是我们更多的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我们的根茎在主的道主的爱里面越扎越深，我们在神国的福音当中越扎越深，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了，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有一棵树它的根是如此的健壮，如此的发达的时候它不结果子，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树。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主啊，也谢谢你一步一步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丰盛的恩典。当我们认为我们不行的时候，主你行；当我们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主你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当我们去与主同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可不可以，但是主啊，我知道你已经为我们胜过了。主要你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吃着火锅唱着歌，享受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每个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氛围里面，在小组里这样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就吃着火锅唱着歌，然后就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了，就成为耶稣基督那个特别爱的那个精兵了。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祝福这个施工教会，祝福今天来听到讲道，凡听到玛利亚声音的每个弟兄姊妹和你们的家人，在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主耶稣基督的保守，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主耶和华必开天上的福库赐给你们，能够把天上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和产业都完全彰显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感谢赞美主，我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你们必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在凡事上经历主耶和华极大的恩宠。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你们的后裔必大享平安。如果还没有后裔的，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必将这样的后裔的产业加倍的补给你们，曾经失去的主耶和华必加倍补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弟兄姊妹今天来听讲道，
阿们。
将下